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Danny's Corner， 我是 Danny。 今天会先把黑镜介绍完哦，就我上一集只介绍完前三季嘛，今天会把第四季跟第五季讲完。不过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第五季我没有一集喜欢的，其实也只有三集啦，又回归到跟第一季一样。2019年推出的时候我本来还很期待，因为距离上一季第四季中间好像黑镜只有出过一部互动式电影而已，结果第五季一看真的大烙塞，简单来说就是太 peace 了。三集里面完全没有黑镜迷最喜欢的那种暗黑感或是冷血感、残酷感，然后科技的设定上也很无趣，完全让人提不起劲。就算卡斯其实蛮厉害的，有请到像漫威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猎鹰 Anthony Mackie， 还有 Miley Cyrus 麦莉希拉。顺道一提，我很喜欢他最近在格莱美奖上面的感言跟表演，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来看。就算请到他们两个人也完全救不了场，反而显得有点浪费。总之如果你真的很有时间，或是觉得跳过第五季没有看会强迫症发作很不舒服的话，可以再找时间来看。所以我今天要直接介绍2017年底推出的黑镜第四季。虽然这季推出之后回响很明显没有前几季那么热烈，但还是有几集蛮不错的。同样的提醒大家，就是我在介绍剧集内容的时候一定多少会爆到一点雷，那如果你会介意的话，可以直接收看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我会把有介绍到的东西放在上面。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第四集约会城市，这个城市不是 City 的那个城市，是 App 的那个应用城市的城市。故事大致是在说未来的某个社会里面，男生女生之间谈恋爱啊，必须要统一透过系统配对来帮助你找到完美的另一半，连你要去哪里约会吃什么餐都会有指示帮你安排好。原本两位男女主角他们彼此一见钟情，但是系统却只让他们短短的相处12个小时之后就拆散他们去配对其他人了。后来两个人渐渐受不了这种被配对的恋爱，所以决定要做一些改变。乍听之下大家可能感觉得出来，这一集的剧本里面结合科技的部分有点老套啦，其实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新设定，就是每个人手里会拿着一个像怀表的指示器接收指示而已。但是这一集让我最佩服的地方是在它很完美的结合了现代人的恋爱步调，就你在收看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贴近生活。所以剧情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大反转，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幕。那为了录这集，我有另外去找编剧的幕后访谈。其实这集的灵感来源是像 Spotify 或 KKBOX 那种随选播放程式，如果今天感情关系也像自动播放清单那样子，可以有系统不断的推送给你，透过你有没有帮这首歌按爱心或是封锁来知道你的喜好继续推荐。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蛮有趣的，而且这一集从进入后半段开始那个情绪会慢慢堆叠，最后看到男女主角做的决定，我真的觉得蛮浪漫的，甚至微微有起一点鸡皮疙瘩。这一集真的是跟第三季的 San Junipero 一样，证明一个好的剧本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达成，不一定每一集都要很炫炮很厉害的未来科技，或硬是要恐怖到把人吓死。可惜第五季真的完全不管哪一点都没有做好啦。再来是第四季的第六集，叫暗黑博物馆。这一集比较特别，它跟我上一集提到的白色圣诞节一样，是 用三个小故事串起来的剧中剧，而且也跟白色圣诞节一样，亮点是在科技的设定上面，所以我同样会以介绍里面的科技为主。至于剧情上很简单啦，就是一位少女她开车经过一座博物馆，表面上好像只是凑巧进去参访，在听负责人介绍里面的设施，但是实际上少女是在准备一场复仇行动，最后完美收官的一个故事。里面的第一个科技是可以把人的所有感觉传输给别人的道具。剧情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呈现，是在说一个名声很糟的医生透过植入这个接收器，完全同感病人哪里痛哪里不舒服，来了解他们的症状。原本他慢慢的东山再起了，但是因为他一直体验到疼痛，身体却没有实际受伤，导致他的身心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这一小段后面蛮变态的。第二个科技是可以在人快死掉之前把意识取出来装进另一个人的大脑里面。我当初看到这个的时候立刻想到另一部电影《逃出绝命镇》，我觉得很类似，只是电影里面的做法是被放进去的那个人，植入的那个人会陷入永久沉睡，但是黑镜的这个不会，他用了会跟主体的意识并存，等于同一副身体里面会有两个声音在讲话。但是这种感觉很微妙，就像是开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副驾驶在旁边指挥你，而且是24个小时无时无刻，最后还是把某些人逼疯了。至于最后一个科技最玄，它是把人的意识取出来之后进一步的做成全息投影，立体投影，就好像有种人起死回生了的感觉。但是除了人之外的部分，例如要投影在哪里，佩戴什么东西，它可以感觉到什么，全部都是可以后置修改的。所以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你好像可以任意操控一个游戏角色，但是你对这个角色做的所有事情都等于是在对真人做一样。这集有个很厉害的地方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些科技都和人的大脑意识感觉有关嘛，剧情有把这些元素和其他相关的人事物串联的非常完整，最后的结局也有反转。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小巧思，因为剧情主题是博物馆嘛，背景可以看到很多黑镜其他集里面的物品被当成馆藏收藏，有一种黑镜宇宙的感觉啦，仔细看可以找到很多彩蛋。既然我刚刚有提到，我也小小的推荐一下黑镜的互动式电影，就是卡在第四季跟第五季中间推出的，叫做《潘达斯奈基》（Bandersnatch）。什么是互动式电影呢？就是你在看的中途，它会跳出选项给你，让你可以替主角选择要怎么做，控制剧情的走向。这部电影的主要剧情是在说，1980年代有一个很想要尝试开发游戏的软体工程师 Steven， 他想要把一本叫《潘达斯奈基》，就是这部电影的名称的小说改编成游戏，但是却在设计的过程里面心里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他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游戏人物，感觉自己的一切生活其实都是被一个神秘力量操控的，最后心态慢慢崩溃失控的故事。那很妙的是，的确我们是真的会在观影的过程里面操控 Steven 的行为吗？所以我们就像是他遇到的那一股神秘力量，变成很像真的是在跟剧中人物互动的感觉，也会有很多打破第四面墙的体验。虽然实际上剧情没有什么高低起伏，的确比较单调，但是论新奇度而言，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看看。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维基百科上面已经有所有剧情的路径图了，大家在看的时候小心不要乱查，结果被大爆雷。再来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目前黑镜已经确定会在2025年明年推出第七季了，有在官方的 IG 上面公布，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再跟大家介绍。好，介绍完黑镜之后呢，刚好最近有闺蜜跟我说，丹妮你好像都在介绍漫画、电影或者是短篇选集，有没有机会介绍一些剧集，就是那种连续剧。刚好我最近看了一出非常喜欢的韩剧，超推，真的超级好看，就是死期将至，是韩国漫画的漫改剧。其实我会发现它是因为它原先的漫画名称叫我死了又死，而且在 Webtoon 上面 面有。我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把它加进我 Webtoon 里面的阅读清单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点开。结果是看到 YouTube 上面先有一票人在推荐这出漫改的韩剧，又发现哎、欸，原来我知道这部漫画、欸，所以我就先开始追了。不过比较不方便的是，它的上映平台比较冷门，是在 Amazon 的 Prime Video 上面。这出韩剧的主演是徐仁国跟朴素淡，大家应该有听说过 Grace 和我都是徐仁国迷吧？只是这几年他的作品水准真的都不是很好，导致我们每次想推坑他的时候都有点嘴软。这次终于可以大力推荐了，虽然因为剧情安排的关系，实际徐仁国出演的片段不算很多，但是他一直都有穿插旁白，还是有贯穿整出戏，可以感受到他不一样的实力，而且造型也很适合他。朴素淡的话，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寄生上流》里面的那个 Jessica 老师，他在爆红之后陆续有很多戏约。我另外有看他跟朴宝剑主演的《青春记录》也是在 Netflix 上面有，是蛮小品的一出恋爱剧。不过在他事业正要起飞的时候，朴素淡被检查出罹癌，全面的停工休养，幸好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这出戏算是他的复出作品。而且他演的是死神，算是和他的人生经历有一些连结吧。剧情上是在说徐仁国他饰演的主角叫崔怡在，因为连续好几年求职不顺，受到打击，决定要轻生，没想到却被朴素淡饰演的死神惩罚，要让崔怡在再度的经历十二次死亡，来深刻的感受到死亡的痛苦。最后死神他会依据主角重生之后的表现来决定要不要把他送进地狱。当然主角重生十二次的过程是这出戏最大的看点嘛，所以这十二段的人生呢，剧组也不是随便找人来演，他是找了超多位大咖来。我随便举几个、哦、像之前黑暗荣耀很红的李道贤， Super Junior 的崔始源、陈勋、金彩玉等等，全部都可以说是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所以每一次的重生你看到新的人出现都会让人很有惊喜感。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主角他用不同人的身体去行动，导致后续的一些蝴蝶效应等等，而且最后还很厉害的把所有人的人生收拢到一条主线上面，让大家彼此有关联。最后的结局我觉得也安排得很好，虽然是轻描淡写的类型，但是我觉得对比人的生死这种题材啊，反而显得很有寓意。然后整部戏的剧情节奏非常干脆快速，完全不拖泥带水，第一集主角就死了三次，而且你可以看到各种死法，像坠机啊、高空弹跳、摔成肉泥啊、被虐杀、被撞死啊等等的。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人会死了，所以你看到一些画面都会忍不住紧张，想说他是不是要死了，他是不是下一秒要被爆头了之类，会很期待那种 jump scare。 整个观影体验的过程是又惊又喜又有感动啊，非常享受，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最后我要来介绍最近看的两部电影，都是我实际进戏院看之后很喜欢的片。首先第一部是艾玛史东主演的《可怜的东西》，想必应该是有很多人已经有看到预告，而且搞不好已经进去看过了。其实这部最早在去年的金马影展就已经上映了，电影的票券是瞬间热销，而且评价非常好，但是因为我时间没办法配合就错过了。正式在影厅上映的时候我非常期待。那我不想爆太多了，我简单讲一些新闻稿或预告里面有提到的剧情。故事的背景是在一个中古世纪的世界，应该是架空的吧，感觉不像是真实世界。有一位科学家，他把一名自杀的年轻女子用那种像科学怪人换脑的方式重新复活，还给了他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名字叫做 Bella。 Bella 他因为重生，所以对这个世间的万物充满了好奇，后来被一名律师拐跑私奔了，让 Bella 有机会可以踏出家门，出国，展开一场探索世界的冒险。其实这部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也是我最爱的，是里面的美术美学。虽然电影的基调是中古世纪结合 steampunk 他们官方的说法啦，但是又有很多很奇幻的元素，例如你可以在里面看到紫色的天空啊，或者是黑绿色的水啊，那种不可能在中古世纪出现的机器飞船里面通通都有。然后服 装也很到位，而且会随着主角 Bella 的成长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格。另外这部电影在中间会有很多切换章节的字卡，背景都是做成一些很奇幻的动画，像是 Bella 骑着狮子鱼啊，还有人的大脑剖面等等，我真的超级喜欢。后来这部片也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美术、最佳服装、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印证了在美学这方面真的是很有水准的。还有里面的性爱场面真的非常多，甚至可以说对性的渴望和刺激在这部片里面其实蛮重要的。电影的色彩、画面，甚至会在 Bella 她第一次感受到性启蒙的时候有一个大转变，大家一定可以注意到。其实我在看这整部片的过程啊，我心里不晓得为什么一直有种很励志的感觉，因为你是跟着主角 Bella 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嘛，一起成长。剧情里面有很多情节都让我思考很久，像是他说如果食物不好吃为什么我不能吐出来，隔壁桌的小孩真的很吵，我难道不能去打他吗？在现代社会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行，但是又有点感慨人在长大之后真的为了符合社会框架主动牺牲了很多东西。所以当你看到 Bella 他这么天真单纯的反应，会有种啊替我把心里的话说出口的感觉。至于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其实真的的确和芭比一样，在最后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会突然有个桥段疯狂输出相关的讯息，然后也跟芭比一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转得蛮突然蛮硬的，篇幅也不算很长，所以我自己感受下来，我的重点还是会放在前面提到的和 Bella 一起成长感受自我建立自我的过程啦。然后也要恭喜这部片的主演艾玛史东，她用这部片拿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如果你是平常就对比较奇幻比较猎奇的题材有兴趣的人，我真的很推荐可以进戏院看一下这部片，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今天最后要介绍的是蛮近期才上映的韩国惊悚片，叫做《破幕》。我先说结论好了，这是一部 50% 的恐怖片，加上 50% 的宗教事件纪录片。我自己主观可以给到80分啦，我蛮喜欢的，但是客观来讲应该是70分左右而已。首先这部片的选角真的选得很好，找了金高银跟李道贤，两个人的外形跟角色形象太 match 了。金高银是演一位巫女，我上次对她比较有印象的作品其实已经是2016年的韩剧《鬼怪》了，那个时候她还感觉有点憨林憨林的，但是她在这部电影里面很美耶，把巫女那种神秘高冷的感觉呈现得很足。然后李道宪的话，这是她的电影处女作，她是演金高银的助手，也是帅到不行。她在戏里的造型是上半身刺满了汉字的刺青，还留中长发，虽然有一点歪楼，但是真的很性感，完全是被他扎一波也甘愿的那一种。然后演技的话完全不用质疑，里面的每一位都演得超好。其实在戏里面他们的行动是四人组啦，除了金高银跟李道宪他们是师徒之外，还有一个风水师跟一个入殓师，基本上都是有一定实力的演技了。在电影里面不管是跳大神啊或念经甚至是喝血，我觉得他们都有把那种好像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那种老练感做出来，其他演员也都是在水准以上。另外整部片的气氛营造也很好，像是灯光啊、音效还有色调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是有精心设计过的。剧情主线大致上被切成两大部分，整体算通顺啦，但是还是能找到一些小 bug， 尤其角色在有些行为上面的动机我觉得蛮明显不太充足的。另外里面的鬼怪啊，我觉得设计上面惊吓感真的不够，偶尔会让人有一点出戏，算是一点小缺点啦。因为主题同样都是跟传统宗教仪式有关，广告又打着韩国现象级的惊悚片，我就忍不住拿来跟同样是标杆的韩国恐怖片《哭声》去比较。如果是以恐怖片惊悚片的标准去比的话，我觉得还是《哭声》略胜一筹啦。但是《破幕》最大的优点就是你绝对不会看不懂，不用每一段剧 情或是每个画面都要很辛苦的去猜它的含义是什么。至于这部片可以在韩国票房那么好，我猜应该是因为里面有些蛮关键的元素是加进了南北韩国运跟日韩关系的情节。其实里面主角们的名字啊都是取自真实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所以可能有打中韩国人蛮强的民族性啦，但是我自己个人对这部分是比较无感。总之回到我前面讲的，如果你把这部片用恐怖片角度去看的话可能会稍显平淡，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加进恐怖元素的事件纪录片，那真的是蛮不错的，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这些传统宗教仪式啊蛮有兴趣的。那这集上架的时候破木应该还在戏院上映中，如果对相关题材有兴趣的话有空可以去看看。好，最后的最后我要小小推一下沙丘二，虽然我还没有时间进戏院，但是我一定会去看的。 Netflix 上面有第一集，大家可以去恶补，网络上也已经有很多专业评论了啦，无论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所以我可能不会再另外录我的分享了。总之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沙丘宇宙。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另外记得留言给我们，帮助这个节目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另外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我个人的 IG 是 D.CORNER03， 上面会有一些塔罗占卜身心灵相关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可以赞助或是订阅我们的节目，每个月50块可以收听订阅者限定的旧集数。这集上架之后我和 Grace 应该就会先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就长假之后再见咯。我是 Danny， 拜拜。